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流亡期，公元前587至539年，犹大国被归并到巴比伦的撒玛利亚省之后，大多数的犹太人民被流放外地。人们或许会想，犹大国和他的人民自此将会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但这并非是以色列幸运者的命运。天主的选民之所以存留下来，是因为他们被看作是一股强大的宗教及伦理力量，这种力量在他们完成天主的救恩计划中起着决定性的角色。虽然此时以色列人对国家和政治的雄心及希望已经破灭了，但他们仍顽强地固守着信仰。事实上，在这段时期，以色列子民的宗教活动非常活跃，他们一起读经并默想天主的圣言，以色列子民也尽力向上主奉献祭礼。在这痛苦的时期，天主派遣了先知们，借着他们的宣讲及神谕，重新点燃充军者们内心的宗教热忱。这些先知中的第一位，就是随同其他人民一起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厄泽克尔先知。他向一位巡夜者警告以色列人，并规劝他们真诚地悔改。他警戒每个人将按自己的功过得到相应的回报，勇敢忠信的人民将会重新获得生命。当耶路撒冷被重建时，以民不会再受敌人的轻视。救恩的来临不只是为了天主人民的福利，而更多是为了彰显天主的圣名。第二位先知伊撒伊亚的宣讲显示了很深的神学远见，并为以色列人民带来希望。他宣讲说，流亡者将回来西庸，就像当年在埃及被奴役的以色列子民在梅瑟的带领下经过旷野到达许地一样。天主主宰着历史的发展，列国在他面前有如虚无，因为是我上主你的天主提携着你的右手向你说过，不要害怕，有我协助你。重建工程，公元前537至333年，昔日强盛的巴比伦王国开始衰败并走向覆灭。公元前536年，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自此波斯帝国诞生。由于居鲁士的宽容政策，在波斯帝国内被流放的以色列人民重获自由，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返回家乡。第一批流放的以色列人由舍施巴杂和泽鲁巴贝尔带领回国，此时另有两人进入了历史舞台，一位是司祭厄斯德拉，另一位即是乃赫米亚。在他们的带领下，第二批流亡者回国，虽然这次回国的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精神高尚，信仰坚固。那时乃赫米亚受委托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厄斯德拉向人民宣读梅瑟法律和盟约并做反省。厄斯德拉和乃赫米亚成功地引导人民回归天主，坚守信仰，远离外教习俗。这次由厄斯德拉和乃赫米亚所领导的重建工程是以色列历史上重要的一幕。重整的天主子民团体相聚于圣殿，遵守天主的法律。由此，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由天主所统帅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希腊时期，公元前333至63年，亚历山大大帝不仅想建立一个庞大的希腊帝国，而且也尽力地向全世界宣传希腊文化。犹太国被亚历山大征服后，希腊的风俗、语言、货币、城市和思想弥漫各地，耶路撒冷也渐变得像一座希腊城， 城内有座为犹太青年所设立的教育学院。这种希腊时尚和生活方式对犹太人的祖传信仰和制度形成了严重威胁，由此在犹太人中引起了分裂。有些人支持希腊主义，但有些人仍热衷于梅瑟法律。此时在乡下叛乱四起，在摩丁，老司机马塔提亚和他的五个儿子们领导了起义。他们组织了一个狂热的游击队，袭击村落，骚扰皇家军人，以及摧毁异教祭坛。马塔提亚死后，他的儿子犹大马加伯成了反叛者的领导。他做了看似不可能的事，即耶路撒冷被收复，圣殿被净化，外教偶像和石像被毁，以及准备了圣殿所用的器皿。当叛乱仍在持续时，犹大获得了政治独立。同时，一位非达卫后裔的阿斯摩乃王朝建立起来。但由于当时的两个新生党派，法利赛人和撒都塞人为了他们的政治利益而相互斗争，所以此次的独立并没有给以色列人带来真正的和平。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公元前63至4年。在庞培围攻耶路撒冷三个月后，耶路撒冷城被攻陷，由马加伯于公元前143年所建的阿斯摩乃王朝最终在公元前63年向罗马人屈服。由此罗马人统治以色列人的时期开始了。在公元前63至37年间，巴勒斯坦的罗马政权确切建立。精力旺盛的运动员黑洛德和寡廉鲜耻的政治家伊杜莫亚被罗马参议院任命为巴勒斯坦的统治者。黑洛德是当时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他滥施刑法，残暴施政，甚至杀害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和妻子玛丽安，使以色列人对他极度痛恨。公元前四年，贝洛德悲惨死去，无人哀悼，无人怜惜。耶稣的诞生及死亡，公元前四年至公元30年。据圣路加记载，耶稣诞生于黑洛德和罗马皇帝奥斯定的执政期。虽然耶稣诞生的日期不能确定，但基督徒时代却是由主诞生时就已开始。童贞玛利亚因圣神受孕，在犹太的白冷城生下了耶稣。耶稣的青年期是在纳扎勒度过的，他在那里曾经是个木匠，大约30岁的时候开始巡回宣讲，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加里肋亚地区。他的公开生活大多是致力于宣讲和行奇迹，他的听众对他的智慧感到惊讶，他的教导简单清晰，易于听众理解。他的训导主要是强调天主的复兴、天主的国、内心深处的道德、欣然宽恕、爱仇、纯洁意向、完全忘我、无条件的屈从于天主的意志及他的眷顾。在耶稣公开宣讲的第三年，被犹大的总督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当人们确认他已经死了，便从十字架上把他卸下并埋葬。三天之后，他的墓穴被发现已空空如也，他的光荣显现给他的门徒们，他已从死者中复活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他的门徒们传开了。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天主已把你们所钉死的这位耶稣基督立为主，立为墨西亚了。他的门徒们宣称他为复活的主，是人类的唯一救恩，由耶稣开创的宗教运动即基督教会，在他有生之年就已开始向各地传播。在复活后短时间内，教会就已传遍了全罗马帝国。耶路撒冷被围困和犹太国的终结，公元69至135年。年复一年，犹太国民越来越无法承受罗马法律带给他们的枷锁。在文底蒂乌斯·古马鲁士做行省财务长官时， 罗马人的压迫增强了人们的末世幻想，以及对墨西亚的期望。人们盼望着突然从天而降的救恩预言的实现，宣传者借此到处煽动暴乱。当匕首党到处暗杀那些投降罗马的以色列人的同时，狂热者的激进分子也在伺机反叛，犹大地区到处一片混乱。当行省财务长官弗洛茹斯执政时，情形越发恶化。在公元66年，耶路撒冷的居民抱怨弗洛茹斯，因为他抢掠了耶路撒冷的一切。之后，他被迫离开了耶路撒冷，逃到凯撒勒雅去避难。狂热者占领了马萨达堡，并杀死了罗马守卫军。在耶路撒冷，安多尼堡的守卫军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自此，一场全面反对罗马的公开战争终于爆发。对于此次不可阻挡的暴动，尼禄派遣维斯巴西安再次夺回罗马对犹太地区的控制权。公元70年，在维斯巴西安成为帝国皇帝后，他命令他的首生子帝铎继续围攻耶路撒冷。公元69年5月，帝铎派四个军团重重包围耶路撒冷，同时，罗马人为了饿死抵抗者，绕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围城。此时，由于饥荒和死亡，耶路撒冷城内一片恐慌。在8月中旬，圣殿的门廊被焚。8月的最后一周，圣殿最终被罗马军队攻破。逐渐的，犹太抵抗者已不再对天主的救恩奇迹抱有任何希望。之后，圣殿及至圣所皆被火焚，耶路撒冷城被夺取、抢掠，最终被夷为平地，只有一小部分城墙免遭劫难，其余一切全被推倒。公元73年，死海边的最后一座要塞马萨达堡终被攻破，其中的1000多抵抗者为了不致落入罗马人之手，全部自杀在城中。反叛被镇压那一夜，耶路撒冷死一般的寂静。罗马军队看守着废墟，犹太国再次宣告灭亡，犹太最高法院被废除，大司祭一职从此终止。同时，罗马人不允许重建圣殿。公元131年，罗马皇帝海德里安颁布法令，禁止犹太人公开宣读法律书，不得遵守安息日及其他庆节的规定，也不得教授法律，违禁者将受死刑。海德里安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罗马殖民地，名叫埃里亚卡比多利亚，且在亚威圣殿的遗址上建立了朱庇特神庙。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认为犹太主义就此告终。公元132年，巴尔考赫巴在耶路撒冷再次领导暴动，这次暴动可谓是犹太人最血腥的一次反罗马战争。公元35年，战争结束，耶路撒冷再次被罗马人攻克，并被夷为平地，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上兴建殖民城市埃里亚卡比多利亚完工后，被奉献给了朱庇特神。耶路撒冷被毁后，大批犹太人开始移居巴比伦，于是犹太人开始散居各地。这种流亡生活不仅拯救了他们免于被灭绝的危险，而且使犹太民族成为了主导世界历史的主流。